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句。所以我们的栏目就是《新约一百句》啊，快要完成了。哎，在这里呢，我就想请教两位老师，你们喜欢外游或者旅行吗？木心老师，你喜欢吗？
当然喜欢了，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外游和旅行的
啊，不，除非呢，
我还有除非呢，
那个除非就是我们的姚谦大牧师，
我也喜欢，
我知道师父不喜欢，
不同人不一样嘛。
对，我乐也很喜欢啊，你们觉得保罗喜不喜欢呢？牧师，
按他的性情，一定也喜欢的。
是吗？我觉得不喜欢神也会改变的。喜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可以说下半生都在宣教，对吧？旅行呢，我们偶尔出差对他来说可是他的日常活动。那其实从前两周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讲述保罗的宣教旅程。那现在我们就概述一下哈，大概的重温一下，新约一百句的哪些句子呢？就讲及保罗的哪次行程，就请杨牧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嗯，那么我们呢，看到新约一百句里呢，第76到83句呢，说的是保罗他宣教团队第一次这个宣教旅程，而且上回呢，我们也谈到后续的耶路撒冷会议，这个重要的会议，
就是第一次宣教差不多是一个结果了啊，就是开了耶路撒冷会议。然后呢？
然后呢？第84到90句呢，要谈的就是保罗宣教团队啊第二次的宣教旅程。
嗯。
那么还有呢，当然大家念使徒行传都了解，还有第三次宣教旅程呢，是我们第91到94句啊，这个就是第三次了。当然最后呢，我们晓得保罗从耶路撒冷啊上溯到罗马的那个经过呢，就是第95到98句。
嗯，谢谢牧师的介绍。那么不如就请牧心老师来替我们重温第一次宣教旅程的76到83句吧。
好的，76，第一次宣教旅程。77，保巴同心同行，不计名位。
嗯。
78，保巴被高举，也被迫害。79，马可退缩，今天逃兵，明日勇将。
嗯。
80，回安提阿，述说神作为。81，耶路撒冷说外邦信徒犹太化。82，召开会议解决纷争。83，行律法才得救。不。
嗯，这就是第一次宣教旅程哈。其实呢，在神学和教会的宣教历史上呢，都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尤其是后来召开了那个耶路撒冷会议。那今天我们就开始讲保罗宣教团队第二次的宣教旅程，我们会用两集来讲述这两次的宣教旅程。今天是上集，主要讲到宣教团队队员的一个重组哈，相对第一次句子有4句，那下一次呢就有3句啊。或者我来讲讲84，第二次宣教旅程。85，保罗带希拉，巴拿巴带马可。86，重回旧地，兼顾信徒。87，预提摩太，栽培造就同宣教。引用的经文主要还是何修本。
新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我们来看84了，就是第二次的宣教旅程。
嗯，
保罗呢，他的宣教队伍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呢，就记载在那个《使徒行传》15章36到18章22这个大段。
嗯，
我们先来念啊，《使徒行传》15章35到36节。
嗯，
35节说，但保罗和巴拿巴仍留在安提阿， 和许多别的人一同教导并传扬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让我们回到从前宣扬主道的各城，看看弟兄们的情况如何。
嗯，有个但字，这里原文也有的。
嗯，那么经文呢讲到呢，但保罗和巴拿巴仍留在安提阿，是因为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呢，耶路撒冷教会暂时了有关会议议决的信件。
嗯，
那么保罗跟巴拿巴带着这些信件回到安提阿，和他们同往安提阿的耶路撒冷教会代表在安提阿住了些日子，就返回耶路撒冷教会了。
嗯，
但是保罗同巴拿巴呢，他们还留在安提阿继续教导信徒跟传道。住了些日子，保罗就有一个提议啊，他说，哎，要去探访第一次宣教旅程中他们建立的众教会，目的是要看看，哎，那里的信徒的情况。
哦，当然很爱他们哦。
这个就是他们有延续的工作嘛。
嗯，
这个就是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背景，或者可以这样说啊，是他们出发的动机啊。这个对我们今天呢，宣教的人呢是很重要啊。你不是只是一次啊出访就停在哪里不回访。所以弟兄姐妹，你留意到吗？保罗跟巴拿巴不单努力布道宣教，
是
他们这个动机行动呢，也表示他们很重视信徒的灵命栽培。
对
啊，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要不然呢我们只是在传没有这个栽培就不行了。
嗯，
因此他们才会决定要去从前去过宣教的地点看望啊出生的教会的肢体啊。
嗯，
那么有的教会呢很看重传福音，
嗯，
哎呀很可惜他们却忽略了栽培跟训练出信的人。
嗯，
结果就容易产生很幼嫩的基督徒。
嗯，
甚至呢我们常常说，哎呀他们人呢前门进教会后门出教会啊，这个呢就不太理想
啊，
称作哎过客的基督徒。
嗯，
啊，基督徒不是过客嘛，在教会要生根建道。
嗯，
那么第67句呢就曾经提到啊，教会啊，一般的教会必须要注重的是个友啊，因为如果你不注重呢就不能帮助出新的肢体呢成长起来。
是的，
那么你还记得哪四个友呢？我们温习一下，就是第一，有神的话的美好教导。
嗯，
第二是哎，一般教会应当有美好的团契生活。
嗯，
再来啊，第三是有美好的敬拜。
嗯，
第四是有美好的服事。
嗯
啊，所以我们说这些美好的事有呢，大家还记得吗？教导、团契生活、敬拜跟服事，这个呢都是需要有心的人啊，你跟我呢努力去建立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栽培的工作。
是，
那么保罗跟巴拿巴就是懂得哎，持这两条腿来走路。
嗯，
不单是量重要，质也重要，
质量并重。
质量并重，一方面热心做布道宣教，也同时呢要关心信徒的灵命成长。
啊，是的，
对，在上面呢，牧师帮我们概述了保罗第二次宣教的一个主要动机，
嗯，
是出于关顾远方初生教会的成长。
嗯，
现在呢，我们来简介一下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路线。
嗯。
这次宣教呢，保罗的主要伙伴是希拉，后来提摩太和路加也加入了。
嗯，
这次的旅程从安提阿出发，经过叙利亚、基利加，重访第一次宣教建立的教会。
嗯，
接着也在特庇、路斯德等地坚固门徒的信心，
都是上一次去过的。
对，在马其顿意向的指引下，保罗首次将福音传到了欧洲，抵达了腓立比、帖撒罗尼加、庇利亚等地。
嗯，
虽多次遭受这个迫害，但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嗯，
随后呢就到了雅各亚，在雅典他与哲学家辩论，并在哥林多停留了一年半之久，广传福音。
嗯，是的，
在旅程的末期，他经过以弗所返回耶路撒冷，再返回到安提阿。
嗯，
这次的旅程标志着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
对，
对，
是基督教信仰传播的一个重要的 转折点。
嗯，是的。那接下来第85到90句，就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宣教的旅程，值得我们注意有哪些重点呢？本集呢是先看85到87句。
好，第85句，保罗带希拉，巴拿巴带马可。
嗯，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个背景，就是在第一次传道旅程中，巴拿巴的表弟以助手的身份和保罗和巴拿巴同行。
嗯，
但在庞菲利亚离开了他们，返回了耶路撒冷。
嗯，
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13章13节。这里有个分歧点，就是当计划第二次旅程时，巴拿巴想带上马可，但保罗认为不应该带一个曾经在半途离开的人同去，双方各执己见，以至于彼此分开。
哎呀，真的有矛盾呢。
对，这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巴拿巴带着马可乘船去了塞浦路斯，也就是居比路，也是巴拿巴的家乡。
嗯，
保罗只选了希拉为同伴，走陆路前往叙利亚和基利加。
嗯，
这个事件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5章36到41节。
嗯，
这个事件呢也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损害了团队的实力和士气。
嗯，
两位核心领袖分开，使宣教团队的凝聚力和资源呢都大大的减少。
嗯，
也影响了事工的效率，而保罗和巴拿巴的士气也受到了损害。
嗯，
第二个就是见证受到损害。
嗯，
同工闹矛盾，以至于分道扬镳，可能引发外界对早期教会团体合一的一个质疑。
嗯，
第三个呢就是马可的创伤。马可先前在宣教途中离开，这一次呢可能会加剧他的挫败感。
对，这是我们猜的哈，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很多的学者都猜可能会有这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哈，那是负面的。不过呢，从宏观或者是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学者也分析出以下几个可能有的正面的意义。
对对，正面的意义一定有了啊，不单是只是看负面。
嗯，
首先呢就是啊，增加了宣教团队跟福音传播的广度啊。为什么？因为首先呢，这一次分期就出生了两支独立的宣教队伍，
就产生了两队哈，本来是一队，
本来是一
队，
那么福音传播那个范围就更加广阔了嘛，
而且去不同的地方。对
对，所以这个呢，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呢，是有一定的。
嗯，
第二呢，就是哎，两队就是多元化的团队。
嗯嗯，
不同的恩赐并用了。
是的
啊，分期呢，有时候彰显了多元恩赐并用的重要性。所以不单是保罗跟巴拿巴两方，我们只是看负面的矛盾。
嗯，
那我们看巴拿巴看来呢比较以人为本啊，绰号呢就是叫做劝慰子嘛，特质呢是鼓励，而且也给人第二次机会。
是
啊，他可能看到了马可的潜力啊，愿意跟一个曾经软弱但有心悔改的年轻人同行，
有眼光。
对，所以这种模式呢对于人才的长期的培养跟灵命的挽回呢是至关重要的。
嗯，
巴拿巴就体现了牧养跟劝慰的这方面的恩赐。
是的。
那保罗又如何呢？他似乎比较以目标为本。
嗯，
他强调哎，一定需要团队精神。
嗯，
团队纪律，而且个人对团队要忠诚等等。
嗯
啊，所以呢他保证宣教的效率这方面呢，保罗比较优胜。
嗯，
但是这两种风格啊，巴拿巴跟保罗如果可以互补呢，
嗯，
那么宣教工作就更加健康，或者说可以更全面的发展。那么第三，当然呢我们再看巴拿巴他坚持也成就了神在这个年轻人马可身上的计划。
嗯，
如果按照保罗的决定呢，马可可能就因此呢就被排除在核心事工之外了。
嗯，
不给他机会嘛。
嗯，
那么马可的恩赐跟热情可能呢就因着这一次好像看来失败呢就被埋没了，
也会从此可能郁郁而终。
对，所以巴拿巴的坚持也为马可提供了一个修复的声誉、重建信心的平台啊。所以这个呢从正面来说呢就有这种的优胜。 那么在巴拿巴的接纳跟栽培之下呢，马可我们看到他就可以克服过去的失败。那么后来证据表明啊，马可确实是可以为主成就大事的。
是啊，
我们从往后圣经了解，他不仅呢成为巴拿巴亲密的同工，往后呢也赢得了保罗的重新认可。
是，
如果我们念保罗书信到最后啊，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他特别提到马可，而且说哎，他在传道的事上呢与我有益处啊。而且他也吩咐哥罗西教会要接待他啊，哥罗西书四章十节
就是要接待马可。
对，所以这个就证明了马可最终有成长，而且成为一个可靠的被广泛接纳的传道者。马可呢，我们说哎，是马可福音作者，这卷福音书对基督教信仰的成全有很大的贡献。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也说明神的主权高于人的分歧哈，牧师。
对，马可在神国拓展上的贡献，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把福音传到欧洲，这一些呢都告诉我们上帝的主权，哎呀，他的主权超越一切，神可以在看似负面的事情上成就他伟大的心意。
所以从中我们看到，真的哪怕看似负面的事件，还是可以有四个好处。第一，就是增加宣教团队与福音传播的广度；第二，就是可以彰显多元化恩赐的彼此搭配；还有呢，就是呢，巴拿巴呢坚持成就了神在马可身上的那个计划；还有就是这件事也说明了神的主权高于人的一些负面的分歧。不过呢，回到今天我们的场景啊，觉得我们需要思考，就是我们也要小心，对吧？不要以保罗巴拉巴事件为一个例证。每逢你的教会在教会内部的事情或者宣教的事工上有意见不合，哇，就认为啊，行了行了，就像保罗巴拉巴了，马上分开，这也不行，对吧？
对。
所以有三点，我觉得我们需要慎重的去注意的。第一，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呢，和睦和彼此相爱，一定是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教会的肢体闹矛盾呢，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尽力寻求一个共识，哪怕一时之间达不到共识，也不该心生怨恨。第二点，在矛盾当中，我们也要坚守合神心意的动机和目标。有些时候自己要小心，人在争执当中很容易就会失掉初心，就为了争强好胜就开始心呢就不单纯了，就心生恶毒了。但是我们看保罗巴拉巴是没有的，他们仍然是很清晰的，以大使命为前提，虽然是分道扬镳，但还是各自为主到外地宣教，竭力去宣教，没有陷入一个无休止的吵闹或者内耗，或者说哎呀干脆我就不干了都没有。第三，我们要谦卑开放，愿意改变。之后马可成熟了，从圣经我们看到，当保罗看到马可改变，他也愿意重新接纳马可为同工，没有把他看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
忠心忠心忠心，让好理想亮，
接下来我们看第八十六句，重回旧地，坚固信徒。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四十一节那里说，他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和希拉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取道陆路出发，经基利家往西北去，保罗的家乡大树也在基利家，然后保罗再到特庇和路斯德各教会看望信徒。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一节。这些是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前往的地点，一路上他们坚固众信徒，把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交付他们，同时也劝勉弟兄，在路斯德 有新的队员加入宣教团队，
嗯，
他就是提摩太。
哇，出来了那个主角、
提摩太。
对，在87句他就是主角。
嗯，
87句与提摩太栽培造就同宣教。
是，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16章1到3节。
嗯，
后来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的犹太夫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
嗯，
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在路斯德遇上了提摩太，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是犹太人，而他的父亲就是希腊人。
嗯、对，
而提摩太和他的母亲很可能是保罗在上一次到路斯德的时候信主的。
嗯，
我们的经文参考可以看《使徒行传》的14章6节下半节。
嗯，
提摩太有很好的名声和见证，得到了众人的称赞，
可造之才。
对，保罗想造就提摩太，决定带他一同去宣教。在宣教的过程中，通过教导真理、培训预备、鼓励支持、委派任务，栽培提摩太成为一个能够承担福音事工的接班人。
嗯，
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中教导提摩太怎样牧养教会、选立长老执事、处理信徒问题，语重心长的指示提摩太一定要专心传讲神的话，无论时机是不是合适，都要常做准备，并以百般的忍耐、责备、警戒和劝勉来教导人。
嗯，
保罗嘱咐他留在以弗所牧养教会，显示了他对提摩太的信任。
嗯，
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的1章3节。
嗯，
保罗也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人要尊重提摩太，让他无所惧怕，按真理讲道和放心牧养。
嗯，
在腓立比书的2章22节，保罗写道，他与我为了福音一同服侍，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嗯，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情同父子，保罗期待和提摩太常常一起做神的工作，所以他就希望提摩太受割礼了。
嗯，所以呢，保罗跟提摩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对呀，
我们来看看啊，提摩太的母亲啊，刚刚念是有尼基，
嗯，
他是犹太人啊，但是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
对，
那么保罗遇到提摩太的时候呢，提摩太却没有受割礼。
嗯，
但是如果提摩太要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呢，就有受割礼的需要。
对
啊，听到这里呢，可能你觉得很奇怪。
嗯，
保罗不是一直主张外邦人不用受割礼也可以成为基督徒，也可以加入教会的吗？
对呀、
啊，其实呢，如果我们翻到加拉太书2章3节，
嗯，
我们就知道保罗似乎也没有让纯希腊血统的提多接受割礼啊。
对呀、
啊，但是提摩太的情况有不同，
嗯，
因为保罗每到一个城市传道呢，通常是从犹太人的会堂里开始的。
对，
如果保罗想提摩太跟他一起到各地的犹太人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
嗯，
那么提摩太行了割礼呢就会方便得多。
嗯，
因为可以得到犹太人的接纳。
嗯，
于是保罗就为传福音跟宣教的缘故，
嗯，
为提摩太行割礼。
嗯，
而提摩太他也要为传福音跟宣教的缘故呢接受保罗为他行割礼。
那就是说其实这个行割礼呢并不是一个得救的条件，而是为了宣教做出的一个谦卑的一个策略吧。
而且已经说了嘛，为方便得到犹太人接纳嘛，所以这个不是条件，是
不是得救的条件，一定要分得开，
一个方便之门呢。
嗯，
所以提摩太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嗯，
他愿意为主付出，他愿意接受割礼，目的是要为着传福音。
是的，
提摩太不但愿意为主受割礼的痛楚，而且也愿意为主劳苦。
嗯，
在哥林多前书16章10节，保罗就特别提到提摩太劳力做主的工，像他一样。
嗯，
那么提摩太的性格不坚强，
嗯，
可能比较懦弱，
嗯，
可是他仍然是主的好仆人。
嗯，
他在信仰上很成熟，
嗯，
但一般信徒见他年轻随和，容易轻看他。保罗提醒他要做信徒的榜样。
嗯，
他就记着保罗的话，他的确是信徒的榜样， 神也给他服侍教会的能力跟恩赐。
是的，
那么提摩太也
不容易放弃的人。
对，提摩太这个人呢，他也不是轻言放弃，
嗯，
他能够坚持不懈，
嗯，
一心一意，
很专注。
对，他有一颗仆人的心，并且为腓立比教会呢做了关心他人的好榜样。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呢，这个就是保罗对他的这个赞美。
嗯，
作为保罗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跟属灵的师父啊，保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是的，
而且提摩太带保罗也像父亲一样，
嗯，
两代的领袖没有争权夺位，
嗯，
他们心里也没有暗藏不满。
嗯，那听到这里可能你也得到安慰哈，我们的亲爱的听众，可能你也是像提摩太比较怕事啊，胆怯啊，其实乐意也是这类型的人。我们是不是需要同工的鼓励才能够勇敢向前行呢？可能提摩太也是，但是我们看了提摩太的榜样，就不要因为自己性格方面有些弱点或者比较怯懦，就判定自己不可能做主的精兵。其实最重要是神有没有选召你，如果神给你一个任务，他一定会帮助你，给你力量和需要的资源。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只要做他要我们做的工，要忠心，神会使用我们，叫他得荣耀的。神也会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陶造我们的属灵生命的。
新约一百句第八十四至八十七句，第二次宣教旅程，保罗带希拉，巴拿巴带马可，重回旧地，兼顾信徒，与提摩太栽培造就同宣教。
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系大局。
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口诀：八十四，第二次宣教旅程；
八十五，保罗带希拉，巴拿巴带马可；
八十六，重回旧地，兼顾信徒；
八十七，遇提摩太，栽培造就同宣教。那我就想请问牧师，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爱你好像属灵儿子的保罗，又有没有属灵儿子提摩太呢？
不同的服侍时期都有，但是往后过了就可能都不是同一回事，
这是不是很长远的吧？
对对对，
但是在每阶段都有类似的一种父子关系。那么木心老师你呢？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的嘛。
其实我也感恩，我也真有我的保罗也有我的提摩太两个都有，我为此感恩。听众朋友，这也是给你的反思题啊，请你也在留言板或者透过电邮短信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你的保罗，有没有你的提摩太呢？好，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学习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怡。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